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中国民政部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呢，发布了一份特别的白皮书，叫《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报告说，中国每年有大约500,000的老人走失，平均每一天有1370位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背后更多是因为人口流动造成的留守老人还有贫困问题所导致的。就在报告公布2天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时表示，将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中国的养老保障缺口越来越大，放开服务市场能够改善问题吗？谁应该来负责填补这个缺口？而政府又做了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欢迎您，夏教授。
委员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正。周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中国早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但是数据也显示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急速的在增加。直到去年的年底呢，统计在中国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2000万人，这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达到了16.1%，这也超过了老龄化社会10%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预计呢，到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拥有最多老龄人口的国家。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要请教我们的周晓正周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国人口老龄化为何发展如此的迅速，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急剧老龄化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70年、80年以后搞的人口的紧急刹车。1970年，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TFR，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生育速度和生育水平5.81。那么1971年到73年，周恩来总理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后来又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那么由周恩来总理定的一个基调，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两个正好的基调呢，毫无疑问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所以呢，到了1980年，我们经过10年，我们中国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5.81迅速的、稳定的下降到了2.24，接近了更替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的初，搞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祸国殃民的独生子女政策，毫无道理。因为80年已经降到2.24了，基本上就是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人口达到零增长。结果他搞了一个，结果1981年2.63，1982年2.84，最后83年搞运动，集中活动，叫一环二扎，生一个带病环，生两个结扎，叫呱呱呱，扎扎扎，十字口诀，呱就是呱公呱公呱公，结扎结扎结扎，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直到了81到90这10年，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2.47，这一定要明白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两个正好，十年我们就降到了2.24，一个正好，十年平均是2.47，这是独生子女政策祸国殃民，
是
宏观无效、微观有害，造成了人口急剧老化，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是，那么夏教授，我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一胎化政策到底对中国的整体人口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这个中国老龄化还有这个老人问题啊，是不是当年的这个一胎化政策留下来的遗憾呢？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恶果。刚才周教授已经这个讲了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国家，它制定人口政策，应该是说保证这个公民的生育自由， 啊，首先呢，就是说人呢，他是人权，基本人权里边也应该包括生意决策的自由，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跟这个公民进行协商，而不能进行强制性的政策。所以这个从宪法上来讲，也是违背这个宪法本意的。那么呢，在具体执行上，1980年在全国实施一个子女就是独生子女的政策，那么造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措施。那么我们知道，在大城市或者在中国的城镇地区，如果有人违背了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有公职的，那你就要被开除公职。所以呢，我本人也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很快的我太太就怀孕了，那么不得不进行这个流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那另外呢，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有很大的弊端，就是说我们知道独生子女一代是孤独的，他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亲戚朋友，好多的就是过去传统的那种大家庭的那个相互之间的这种亲戚连结的关系会越来越少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从性格从人格的塑造上来讲也埋下了隐患。所以为什么讲80后这些孩子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很自私在这个社会责任方面就很缺失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另外我们讲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国际上一般的公认就是说，一个城市的人口如果超过60岁以上的，超过10%，那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如果要是讲65岁以上的老人也超过10%，那就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那中国的这个三大直辖市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天津，早在20-3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现在全国这个比重更高。
是，所以您认为去年我们知道中国取消了一胎化政策，那么现在民政单位又公布走失老人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又说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中国政府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老龄化社会它带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愿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摆脱责任推卸包袱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过去几十年人民日报的这个通栏标题是怎么说的，过去最初说是养老靠国家，
是
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把这个劳动的剩余全部交给国家，说是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他们承诺就是将来这些人老了以后要受到这个国家的劳动保护和这个养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是后来呢，越来越发生，你每过5年10年你发生的那个口径啊就发生了变化，到后来就说养老不能全靠国家，再慢慢过渡到养老要靠社会，养老要靠个人，要靠家庭当然我们传统上中国社会养老主要是靠家庭那么直到现在呢，你想靠社会也靠不了，因为你这个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一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既然断了这个养儿防老的可能，那就是说你社会要承担这个责任，国家要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国家原来是承诺一定要担负起养老的责任，现在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推卸了这个包袱呢？如果你推卸也可以啊，那你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就是把当年劳动者所交给国家的那些积累返还给老百姓那么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问题呢？另外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吴敬林先生提到，就是过去养老账户里面空缺，在2000年以前的空缺当时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大约是7000多亿，那个时候呢，吴敬林先生向朱镕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财政每一年转拨200-300亿到这个账户里边，慢慢的积累，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收益慢慢的往这个账户里放，可以弥补这个空缺。但是朱总理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呢又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困难放了，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补上这窟窿，这窟窿是越来越大，现在是10万亿都补不上。
是，我们知道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就开始出现亏空，而且这几年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谈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周教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养老问题是迫在眉睫，夏教授也提到了在这个时候呢说要把养老服务市场呢放开给整个这个社会，那么引导社会资本来进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需要巨大成本的这个所谓的养老服务，您认为政府当局要全面来放开这个市场，真的是要把他们的包袱来甩给社会吗？您的看法，周教授？
这个问题啊，不是，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应该这么看。这个角度呢，那就是哲人说的一句话：充分的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在50年代的时候，马寅初提出要一对夫妻生2-3个。后来遭到批判，当时引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叫世间一切因素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多是好事儿，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是好事儿。结果把马寅初批了个狗血喷头，完了到了60年前后，大批人非正常死亡。所以说到了63年，我们的总和生育率高达7.5。所以64年，周恩来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66年文化大革命，这事情就停了。所以就到了70年，刚才我讲了5.81，71年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两个正好，很不错。结果到了80年代又变成一个正好。结果造成了我们的人口的老化，人口老化呢，一个是自然的，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人的年龄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儿。那么越来越高，当然越来越老化，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比例不对。为什么？我们是急刹车，你本来老年人、中年人还有那个少年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现在呢是老人他一年长一岁老了，但是小孩呢没那么多了，是这么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二元。中国1954年宪法的第90条第二款明确的写，中华人民国的公民都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和权利。但是1958年1月9号，毛泽东主席1号令，他就用立法的形式搞了个户口管理条例，从此中国就变成了二元的社会。那么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打破了城乡分隔对立的二元社会，变成了多元开放，也就是说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所以现在我们农民工大约有2个多亿，这样的话呢，农村的就老龄化、空心化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走出了这些老人嘛，
是抱歉打断您。是周教授，抱歉打断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您刚刚也说明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看如何来解决问题，我想要了解您认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到底做了什么来解决这个养老？那么现在出现这么大一个缺口的问题，您认为政府负起了责任吗？那么放开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市场，政府的责任它占了多大的比例？也有很多人说这是要把责任甩了出去，所以您表示您不赞同这样的看法是吗？
对，
养老应该是谁的责任呢？
因为我一再说你得知道这个原因在哪儿，你不知道原因你就说我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我来放开养老的市场，那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它完全不对路啊。你注意，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的因素，对不对？对，18届三中全会已经把它从基础性的作用把它上升为市场作为决定的作用，是对不对？对。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怎么样？叫理直气壮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国务院呢，那么他们就说要减肥瘦身。所以现在呢，他还不是个说你想放就放，你虽然已经写到了18届三中全会里了，可是现在呢，那么国有企业难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吗？是吧？所以说他还是不是说一句话我们把它放开，我们把它变成市场我们就解决了，不是那么回事。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周教授。我们现在呢在电话线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针对养老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家庭的一些个人的经历想要与我们来分享，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1打电话进来提供您的意见，或者您也可以到 YouTube 网站上，在我们的现场直播网页上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先来接听这第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对这个中国的养老问题啊，我提一个看法。关键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老龄人口是相当多的，两个老人只有一个孩子很多，特别是我们这个50年代出生的人，像我这个年龄，来得快一点，生了两个小孩，对不对？好多农村像我这个年龄都是一个子女啊。一个子女他结了婚过后，按我了解的情况是两个子女共4个老人，他相当有困难，老了过后无人照顾，有的还拿在我们那个每个县上的那个就是那养老院去，养老院去收费用更高，胖了就是30000每一个月。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对养老问题啊，我们政府啊应该要下大的力气，以政府率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利用资金真正来补助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谈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养老问题是很复杂、很棘手，因为地区差异太大，就是贫困差异也很大。我认为这个首先对富裕的生活比较富裕的一些老年人说，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政策，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生活比较贫困的老年人，像残疾人这样的老年的残疾人，这怎么办？国家应当拿出资金来考虑养老问题，由国家来这个资助。这个问题可以，这个中国政府可以提出这种老年税，就是养老税，就是说需要各个商业部门、商业企业或者国家一些征收一些税收的方式吧，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广大农村的老年人的确是太多，城市里也很多的老年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复杂的，恐怕历届政府、今后的政府也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对中国养老感到悲观。
好，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我就想请教夏教授，当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养老问题确实复杂，而且具有这个农村跟城市的极大的差距性，特别在农村这个养老问题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您认为刚刚这位王先生提到，比如说让富裕的老人可以去享受这种，比如说这种市场开放的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在贫困的人他依旧需要政府的这个资助，还有所谓的养老税的这些问题，您的看法呢？
首先，税收已经增收了，而且过去国家欠老百姓的账太多啊，这个养老账户的空缺说明是国家对老百姓的一种欠账。这个养老账户为什么出现那么大的空缺，就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了。那么国家财政应该及时的把这个窟窿补上啊，如果现在补不上，也要继续的就是用更多的其他的方式来筹集，包括从股票市场中，是吧？那我们知道过去也有把这个养老金的账户放到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保值增值，这做法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万一股票出现了大的这个灾荒的就是股灾的时候呢，可能会血本全无。当然他们是做了分散的投资，做了多种的保障，总体上来讲还这个有一定的收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刚才讲到了就是养老一部分富裕的人自己承担，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对，因为这个国家是国家的养老这个责任，那么个人他有经济能力的，他可以住那些比较高档的养老公寓，因为在中国上海、北京都有比较高档的养老公寓，像宾馆一样，那里面的费用非常高。就是说，有的人家里面子女很有钱，但是没有时间照顾老人，会把他们送去。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适合的，因为支付不起。另外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人口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我们一段时间的人口激增之后的这个人口急剧下降。比如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都叫 baby boom， 就是经过战乱之后长期的生活稳定，人口呢聚集，集中的这个出生，那段时间人口出生量非常的大。但是后来呢，由于急剧的实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又急剧减少，所以呢，当这个五零后、六零后逐渐衰老，进入到养老阶段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子女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呢，将来他们要担负养多位老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家有四口老人，就是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那你要同时来这个照顾四个老人，这个负担还是蛮重的啊。那么再到以后越来越少啊，所以说这个社会负担、家庭负担都非常的沉重。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讲钱不够，那是因为政府过去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了，现在应该及时的补回来，而且应该增加这个养老账户。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发育或者讲培育社会的这种功能。社会养老功能呢，那就是说社会上开办的各种各样的养老的这种福利院啊或怎么样的都应该办起来，应该鼓励私人来办。而且呢，政府在这个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税收上的减免优惠如果是这政府在这方面做不到，自己承担不了责任，想推卸给社会，而且在社会这个功能上他又不能给予大力支持的话，那就是政府的责任。
周教授，您的看法，我们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养老账户啊，现在是这个极度空缺匮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那么如何来补强这样的一个缺口，就是谁的责任？另外很多人提到了，我们收到很多网友的提问，就是养老金的问题，在中国养老金的这个补偿和待遇城乡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从这个经济角度来切入，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国民待遇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比如说 城乡二元分隔对立的这种结构，到今天已经有所打破。为什么农民你到北京来，原来叫盲流，盲不流动，是吧？盲流就给你遣送回去，现在已经不遣送了。但是户口的壁垒还在这儿存在着呢。所以首先就是要落实2001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的国民待遇的原则，一视同仁，不能绝不能看人下菜碟，也就是说不患寡患不公正，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他不是说拿出多少钱的问题，也不是说政府他得拿出多少钱，这些都是第二级的问题。我们说的是本，标本兼治之本。首先政府在制度上，你就几十年的这种欺负农民的二元的这种制度，户口的管理制度必须废除，这件事一句话就废。废了之后呢，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民主政治，是法治社会，是西方美国那叫新教伦理道德，中国大陆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文明的自由的民主的什么的，12个字。如果你落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你的这个制度你把它变成国民待遇原则，这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它不是个钱，你欠了多少钱，你得这个老人的账户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个层次的问题，你比这个层次更深层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是周教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新闻报道的时候才提到了这个当局提出了这个新方案，希望能够将1亿的这个非城市户口的农民来落户城市，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要对户籍政策或者这个户籍制度来提出一个重大的一个修改。您认为政府确实有往这一方面在改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吗？
这是一个方向的错误，它根本就不是说我城市我要向农村我放一亿的人，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再说国民待遇的原则，不患寡患不公正，那么人他可以自由来往，人就是候鸟，哪鸟往哪飞。你不是城市里的人老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买农民的房子，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迁到农村去，对吧？关键是人家到北京打工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带着自己的夫人和自己的孩子。他这些问题他不是个经济问题，他后头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所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政治不改革一切改革停止，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得而复失。所以温家宝总理就讲，我积极的稳妥的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邓小平选集第三卷明明白白的讲过，我们中国问题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为此必须积极的稳妥的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你不说这些东西，你光说这个什么养老缺口了，什么缺钱了，完全不着调。
那我说一句比你更到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制度变革问题，是根本性制度变革问题。如果不结束中共暴政，不建立法治宪政民主的这个联邦共和国，那么你讲那个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完全胡说八道，根本实行不了，30多年来根本没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讲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另外开一个节目来讨论，
谈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我比谁都讲得多，对吧？而且那个制度变革现在已经不是改革，改良已死，中国必须来一场根本的制度变革，而就是革命的问题。
是，我们在谈到养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当然希望能够从问题的症结点还有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看。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或许您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或者有一些看法想要来与我们分享，我们再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的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然后再请两位嘉宾进行评论。这一位呢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吴先生您好。
我就听不到了。
哎，吴先生，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吴先生您听得到吗？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您可以直接说，哎，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
那我就这样说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就是说这个我想说的说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这个中我们这块的就是说抗美援朝啊或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现在老了都到90多岁了。这时候呢政府给他们这个老兵呢发放20000有一块钱的钱够他们老夫妻两口生活了，一旦老兵去世了，他就这个不给这个老兵的妻子这个钱了，这我认为他应该给他一半钱，就是给他10000块钱够他生活，这才是对的。这你不给他这笔钱他怎么生活？这政府这么做我认为是错误的，应该给他20000块钱的一半够他老兵一双这个生活用，政府却没有这么做，我认为他很错误。
好的，
所以我希望能改进。
是，好，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看法，我们稍后一并的来答复啊。那么这位是署名 Old Man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的是老年人的医药费自费的部分太沉重了。他说他的医保报销85%，但是每个月呢自己还得要拿出大约1000块钱来负担，所以他认为这是医药费的自费部分太沉重。另外我们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日本也被认为是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虽然日本经济停滞，社会死气沉沉，但是政治上却长时间保持了相对稳定。他想要请教的是，请问夏教授的是，中国老龄化是不是会让中共政权更加稳固呢？缺乏年轻人的变革热情，政治改革会不会就此停滞了？我想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先从夏教授开始好了，先来跟我们谈谈。
对，我觉得答案恰好相反，中国现在对政治变革具有最大决心和热情的恰恰是50岁以上的人，而不是20-30岁的年轻人。这是我们感到悲哀的地方啊！当然呢，我们不能说以后年轻人就持续的一直不会有这种改革的热情、变革的热情啊。那么现在，因为年轻人他们处于就业啊、处于这个学习和就业的这种时期，他们没有多少的时间来关注社会，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小家庭的建设啊、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存状态。那我想将来他们会更多的着力于这个方面。那么我也不认为说由于这些参与的人老龄化社会现象严重，就会让中国的政治变革变得更加困难。我这点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一场变革它是各方面的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参与，而不是说仅靠年轻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很多人说到中国的养老问题其实具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些特性啊。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也曾经做过中国的老年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追踪调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归结出的几点重点。这也是周孝正周教授所在的人民大学，他们所做的这个老年社会调查呢，发现在城市的老年人生活来源主要是养老金，而在农村呢，老年人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子女的资助，还有自己的劳动，还有工作所得。那么另外他们也注意到，大部分的老年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但是实际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养老金待遇城乡差异巨大，尤其农村的养老金的待遇非常低。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点，根据人民大学所做的这一份追踪调查发现了，他们认为社区的养老设施还有资源不足，那么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医疗服务还有养老服务也是刚刚起步。另外呢，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度也比较低。最后一点呢，可能也是在中国比较具有一个特色的，那就是在中国大部分老年人主要依靠的是家庭养老，大部分老年人不了解养老的机构，养老院在目前来讲接受的程度非常低。这或许也配合刚刚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养老院的费用非常的高昂，可能这也是很多的中国民众选择所谓的居家养老。继续我就想请教周孝正周教授，到底对中国的这个养老制度来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份调查报告它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是不是中国人的这种民情选择在所谓的养老服务上的选择与西方国家会有很大的差异呢？您的看法？
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枝节的问题，我们叫标本兼治，这都是标而不是本，没有分析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你比如说这个农村老人，他为什么他不可以到城里来，城里的老人为什么不可以到农村去，本来是一个中华人民的公民都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不谈根本的东西，谈一些枝节的问题、皮毛的东西，这就像治病。原来我们是治人的病，因为人为什么有病，病原体等，所以我们发明了抗生素等。现在呢，我们是不是治人的病，我们是治一个得病的人。这个人为什么得病，正气不足，所以说中医的原则就是扶正驱邪那么由治人的病到治一个得病的人，现在您刚才说的这些招都是治人的病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一个的问题都是有的，但是这个观点切入点不太对。
嗯哼，
你得分析出我们中国不是个社会病，是个病社会。
夏教授您的看法。另外我们在这个网站上也有一位叫王永辉的这位网友，他也想特别请教您的是美国方面是怎么样来处理的，他想知道美国的政府还有社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孤独老人还有退休后的一些保障的问题，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
美国的社会文化呢，是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没有直接抚养父母的这个责任， 不是说他们就完全不养父母，而是说他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老年人无论怎么样都要依赖自己，依赖社会。年轻的时候你交这个养老金的这个贡献部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可以领取这个，如果这个费用还是不够的话，老人很多都是返回去就业啊，就是有的人到70多岁80多岁只要头脑还清楚都还在就业。所以美国呢没有严格的年龄这个限制，就是没有年龄歧视，即使你过了退休年龄你再就业也没有问题。所以呢在美国我们看，一方面有很多的所谓养老院福利院，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他自己还是在依赖自己啊，有的家人呢就是说他的子女可能是离得很远，即使离得很近也只是说过年过节在一起聚会一下，并没有说由直接由子女来养老。所以这个观念上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那么中国呢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子女都在而你不去养老人，你把老人送到福利院去，大家周围的邻居都会骂这些子女，说这子女没有良心。那当然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我刚才提到了，他们可以送到像宾馆一样那种高级的养老场所，但是一般的养老院条件是很差的，老人在那边经常不会得到适当的照料，甚至有的时候会受到一种虐待，这种虐待有可能不是故意的，有可能是由于这个人手忙不过来，有老人滑倒把骨头摔断的事情经常发生，还有这个有的时候老人年龄大了那个大便什么身上都是臭烘烘的，这些护理人员呢有的时候他也不能够很及时的处理，所以这种情况呢看起来还是很蛮悲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养老这个机构呢福利化社会化这是一个方向，就是说政府呢当然他是在推卸责任，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未来的中国这个一步呢是必须走的，不是说替政府推卸责任，而是说政府应该承担政府的责任，但是呢就是中国的社会机构这方面应该大力的发展。
所以您觉得同时也是开放这样的一种社会竞争，或许它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一种养老服务，因为彼此
对要转变这样的观念，逐渐的由家庭式的养老转向社会化养老，
这
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大的方向。
嗯哼，我们再来听听，我们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在电话上面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再来争取时间听听四川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嗯，我想说几句啊，我就觉得这个政府就不是他妈的一个政府，好像是他妈外星人派下来坑中国人的。你说他没有钱了、啊、他多的是钱，这个非洲免费1个多亿1万多个亿，俄罗斯给了700多个亿，你说养老他没钱了、啊、你说这是个什么政府的，也就是我上帝派来害坑害中国人的一个政府。
好的，我们谢谢您。
对对
是好，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
好，谢谢。我们再来争取听听辽宁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
请说。
我听不到，我现在能说吗？
好，您请说。
那个，我说一下吧，就是这个老百姓啊，最不理解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这个 GDP 是。7000至8000美元了、啊、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养老或者老百姓看病都成问题。那个周孝正啊也讲过，说这个就官和民呢、啊、差距太大了，就是有些特别的级别特别高的、啊、这些老干部他们养老啊他们那个待遇特别高，每天据说啊花20万美元，二十万一年可能600万，
是
这个和老百姓的差距太大。
好的，谢谢您。
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政府这套机构啊太庞大。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好的，
说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张先生。我们最后大约剩下不到30秒的时间了，我想请在我们现场的夏教授直接来谈那个给我们做一番收尾，因为刚刚也有很多人提到在政府的这个财政分配上您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认为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养老部门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吗？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化？
政府可能不愿意找各种各样理由和借口不愿意投大量的资金，但实际上政府他没办法承受，他担负不起这样的责任，就是如果他不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来这个民怨会越来越集中，会造成一种社会动荡和不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把大量的向外撒的资金，刚才观众已经提到了，说你到非洲啊你到南美洲大量的撒钱， 把这个习近平夫妇大家称为大傻逼夫妇，就是你到处是为国外那么好，对自己本国的国民那么苛刻，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集中呢用于养老呢？那么刚才我讲了，政府既然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推卸这种责任，就应该把这些责任交给社会，社会化的机构由私人注册，他来这个进行这样的承担这样的功能。但是呢，整个社会呢，这个功能应该更加那个，就通过市场化，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它更加完善。
对，当然也要有一些监督的机制。
当然，
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周孝正教授还有夏业良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央视抨击重系轻功，这个社会是否充满了严重不公呢？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并且踊跃地参加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